我们上次啊，已经讲到这个《现况状论》的架构哈，三至八品七十义啊。那么我也上次印了《现况状论》八品七十义略释哈，略解华中法师的这个哈，在前大概八品的这一部分哈的部分，我后面哈我还会再印给大家一下哈。那因为还不需要这个，还不会讲到那么多哈。那所以就先由这一部分来先参考这一部分华中法师译出来的东西哈。另外哈，我上次也就这个波尔波罗蜜多哈，从结尊巴的七十义啊，稍微说明了一下哈。那么在结尊巴的波尔波罗蜜多里面哈，那他基本上哈会认为这个波尔波罗蜜多哈，如果用四个这个词语来分的话哈，它其实有四种，用语言来分它有四种。那波尔波罗蜜多这个基本上它是什么？它在定义上呢是所谓最完美的智慧，对不对？好，那么这个最完美的智慧啊，它其实啊就是一种无二智啊。那这个无二智指的是啊，这个无二智指的是说啊，它没有这个智慧呢，这个波尔波罗蜜多的智慧哈，它已经脱离了所谓的哈对立面的一种解释，也就是说，我们在认知上通常呢，它就会出现所谓的认知的主体跟认知的这个对象，好、哦、的这个两种啊、哦，这种认为认知的对象是外在于认知的主体啊、哦、之外的啊、哦、这种认识的这个形态啊、哦，那所以一般的这个认识基本上都是二线的哈一个状态哈，但是波尔波罗蜜多因为了解了哈，它是一个最高的智慧、最正确的认识，所以呢，这种认识呢是超越的常态性的啊主体跟客体二线的一种认识。那在这种认识呢，只有呢真正拥有真正的波尔波罗蜜多最究竟的智慧，只有谁有？只有佛陀有而已。那只有佛陀有，但是佛陀有的这个无二智呢，它指的是什么啊？是虽然了解这个诸法啊，一切现象的都是无自性的，可是它在现象上啊，依然可以了解现象的缘起、现象的因果、现象它在表现上哈、啊、是还是有一个真实的存在。可是这个真实的存在呢，就是说它是能产生作用、产生功能的存在，但是这个真实的存在、哦、基本上相对于它的真正的、哦、本体，相对于真正究竟的这个真理而言，这个现象上的存在虽然刹那存在、哦、是有作用的，可是呢它是如幻的。为什么说它是如幻的呢？因为在究竟来讲它是不真实的。当我们讲如幻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幻的定义呢，是说它没有真正的实体叫做幻，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幻影，讲回音，我们讲这个阳焰，讲这个海市蜃楼啊，它回音呢你还是听到了哈、哦、一个从另外一个地方还听到的这个声音，可是这个声音不是一开始发出了声音。海市蜃楼呢，你还是看到了那样的一个景象，但是这个景象呢，它不是一个真实的物体所呈现出来的哈、哦、这个景象哈、哦、那像月的倒影哈、哦的那个月的那个在水面的倒影，好、哦，它一样是一个影像， 但是不是月的这个实体它所这个真正被光照到出来的一个反射。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如幻的存在呢，齁、哦、如幻的存在呢，是指说这样子在现象里面的齁、哦、这些存有呢，它并不是不存在，可是这样的存在它没有背后一个坚实不变的这个主体。齁、哦、那所以般若波罗蜜多所了解的这个事物或是对象，好、哦，有般若蜜多智慧的这样子的一个圣者，所看到的一切现象，不会去否定他在现象里面的真实的存在。但是呢，如果从本体上，因为他了解这个现象没有自性，所以他不会把那个现象视为是实在的，究竟实在的，究竟真实的、哦、那这样子，因为他不会视为他是究竟真实的，所以他就不会为这个现象他所在现象界所表现出来的人有限的认知的那样一个因果就是那个条件性所限制，也不会因为不会被它的条件性显现出来的那样一个条件性跟现有的作用所限制、哦、所以呢他虽然在认识了这个现象、哦、但是呢他知道这个现象背后因为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本体，他不会了解他没有真实不变的整体之后的那个实体之后呢，他把这样的一个现象的显现当作像一种幻影一样的显现，也就是说从究竟而言它并没有真实的本体呢，可是呢它在某个特定的时点上它显现的那些样貌、哦、那些作用、哦、它不是虚假的、哦、但是、哦、它是有作用的，但是它所谓不是虚假，就是说这个虚假讲的像说我们在佛法里面用的兔子的脚，对不对？兔子的脚是一个概念性的存在，可是在现象里面你找不到有真正长脚的兔子或是兔子的脚，那个这样子的一个语言名词所构错出来的兔脚这个东西是在现象上是不存在的、哦、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椅子桌子这样的一个东西让我们以为它是现象上是实有存在的、哦、可是它的实有存在只有在这个刹那，在这个刹那里面，因为它会产生某种程度的作用，好，它在刹那存在，可是从究竟来讲它有没有一个实体的存在？没有。究竟哦，这是从究竟来去对照现象才能说它是没有实体的存在。既然它在究竟上是没有实体的存在，它在现象上的存在就是一个如幻的存在，好，像幻影一样的存在。因为知道它如幻的，所以你就不会去执着它，好，因为你会知道究竟来讲它没有实体的。那么般若波罗蜜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最完美的智慧，是了解一切法，一切显现于意识所认知的对象、哦、都是这种如幻的存在，但是呢它的本体是没有自性的。那么这个、哦、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哦、它的这个定义、哦、那般若波罗蜜多是佛证悟到最高的智慧的时候，他发现了所谓的、哦、以他个人的这个经验里面发现到的所谓世间宇宙最高的一个境界或是一个最高的真实、哦、最高的真理、哦、能够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哦、那他呢能够被发现这样的般若波罗蜜多的这种智慧的内容能够被发现，那就是、哦、这样子的一个能够有达到般若波罗蜜多这样子的一个最高的意识。那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最高的意识它显现在佛身上、哦、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成果是什么？就是佛的一切相知，对不对？果般若嘛、哦、佛的一切相知，对不对？那佛是如何达到果般若的？是从道般若，因为佛 依般若波罗蜜多、哦、的智慧，最高的智慧修行，在菩萨道 菩萨道不断的修行，所以他就不断的去超越他从这个易入菩萨道的所有在现象上的限制，对不对？他就，但是呢，他在修行道上能够不断的前进，是因为这个修行道本身是有般若波罗蜜多这种最高的智慧的这样子的一个成分在里面。因为他在修行道其实就是意识的转换，意识在认识这个真实的过程之中的、哦、那个整个所有的历程、哦、可是道般若是还没有完成的最高的最纯粹的般若波罗蜜多，在道般若里面已经是因为把般若波罗蜜多的这样一个智慧开始用这个智慧来对治自己早先还没有证悟般若波罗蜜多中的所有的习气，以及呢在去除了那些执着习气之后，让般若波罗蜜最高智慧的功效不断的发挥，对不对？不断的一步一步境界往上超越，就是越来越不受现象界里面自性的性质的那些限制的，这就是道般若嘛。好，那道般若呢，如果以文字来说的话，就是变成是经文，就是在般若波罗蜜多所讲的这个经文就是文般若。好，那这个文般若是佛陀他的果般若，他在一切相智，他在最高智慧里面所宣称讲的，要从如何从入道之后一步一步迈向佛果一切相智的这样子的一个历程，修行的历程，对不对？所以说一切相智道怎么样去达到一切相智的、哦、这个内容就是道般若。但是记载如何到达一切相智的过程的这个一切相智道的这个文字本身就是、哦、这个文般若、哦、但是这三个般若，文般若、道般若、果般若之外，还有一个般若叫自性般若。自性般若，这个自性般若呢，也就是什么呢？就是空性。因为般若的，我们讲自性般若是般若的自性，就是般若的性质是什么？好，文般若、道般若、果般若都是般若表现在文字上的，它在文字上它变成般若 的一种形态叫做文般若，它在修行道表现出来的就是道般若，它从修行道之后证道的果表现出来是果般若，对不对？那这三种般若其实背后都要有，因为有一这个般若的性质，它才构成是文般若，才构成是道般若，才构成是果般若，对不对？那不讲般若波罗蜜多的其他文字是不是文般若？不是。没有进入了解般若波罗蜜多空性的智慧跟善法的这个圆满的好这样子的一个认识的这个心灵的状态，那个意识的状态，它就不能被视为是道般若，对不对？一个还没有了解般若空性的人，他在看他在修行，他在资粮道修行的时候，他的资粮道修行在累积福德布施的时候，还有很多执着没有证悟空性的时候，他那时候的这个修行道的部也不能叫做是道般若。那在修行道里面还没有证到最高的结果，也就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发挥到最高的结果，最高的功用的时候，还没有证到那最高结果之前的那些道般若，活果之前的道般若不能称为果般若，对不对？但是这些般若为什么能存在？是因为这个般若本身有一个性质，是因为般若的性质是什么？般若波罗蜜多的性质是什么？它真正的性质是什么？它为什么接触到了这个文，既 carry 就是稀有这种 般若的东西才叫做文字，才叫文般若。悉带有般若波罗蜜多的修行的历程才叫道般若，悉带有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真正的性质的最后的最高结果才叫果般若，对不对？在道般若里面，又因为你看我们敬礼颂里面，因为对于般若的这个性质的不同，在修行道的表现，就有什么般若就有一切智的般若，小圣的般若小圣里面又分有圆觉的般若，声闻的般若然后呢，在大圣菩萨道里面就有菩萨的道智的般若在佛的身上就有佛的佛智的般若，佛的般若。所以这个般若本身在这么多不同，它有闻般若、道般若、果般若，一定是般若本身有一个性质，才能够使这个，才能够产生一个叫做闻般若的东西，才能叫做一个叫道般若的东西，叫果般若的东西。可是般若的性质是什么？般若波罗蜜多的性质是什么？它的本身的性质是什么？就是空性。那其实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为什么叫做它的性质呢？是空性呢？因为所谓的般若波罗蜜多，如果用两个东西来分它的话，一个就是境，这个境就是对境，对不对？一个就是拥有对境的人叫做拥有这个境的人，其实这就叫做有境我们现在用这个有境就是事本身，意识本身，是事本身。好，什么是事？能够把这个对境认识到的对境认识到的这个对境，知道这个对境的内涵的意识，意识就是认识到它的对境。当这个意识的内容是什么时候？就是这个对境的内容，对不对？那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在果般若的时候是什么的有境是谁？的主体是谁？是佛，佛智，佛的智慧，佛的一切相智，就是果般若。可是这时候的果般若呢，所对的境是什么？是佛用了解证悟一切法空性，这个空性内容去对一切法，去对一切法的相，一切法相，一切相就是一切法相，对不对？所以一切相智的果般若的有境的主体的意识是佛智，是佛的意识，是不是？佛的意识的一切相智是什么？是了解这个一切的法相皆空，对不对？从有境主体的角度来讲，道智，菩萨的道智，有境这个菩萨的意识，菩萨的意识的对境是什么？修行道的那些必要的内容，对不对？三种修行道：菩萨道、声闻道、缘觉道。三种修行道的内容的，就是菩萨的对境。但是都知道这三种修行道的内容的，这个都是一样，要是空性的。如果没有理解是空性的，就不是我们说是见到位以上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才说道智，这边讲的道智是一定要是见到位以上的菩萨，是因为已经了解这一切法的，对吧？一切这个道智里面三种道智的内容本身都现证，每个道智的内容都是空性的。但是在没有证道，菩萨在没有入见到位前，他的对境一样是什么？三种道的修行的内容，在智量位、在加行位的时候。但是为什么这时候我们还不能说他现证道智了？因为都还没有了解，还没有真正现观这三种道的内容本身都是无自性的，都是空的。声闻的道的境是什么？一切智的声闻的境是什么？其实 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讲心经的哈、那小乘的一切智的部分，其实简单讲就是无蕴无我，无蕴人因为声闻要解脱最重要就是证悟人无我，人由哪个东西构成？无蕴所以声闻道的境，声闻的一切智，真正声闻的见到位以上的声闻的圣者，他意识的对境是什么？是人无我，是五蕴无我，以了解五蕴无我而能够断除对于自身的爱执。那么成为圣者的这些修行者，他都能够成为，叫他成为圣者，是因为他们都要进入见到位，也都要了解他的对境他的是无自性的，是空的，对不对？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说般若波罗蜜多的自性是什么？你看，就是空性，对不对？是空性，是让他们了解这个现象的，在现象上看到它如幻的存在一样，以如幻的存在，现象界的存在，依然每个现象有各自的相特征，有它的作用，有各自的作用，对不对？有各自的条件因果，对不对？可是呢，究竟而言，这个现象的单一个法，单一个现象本身是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自我自给自足的本体的。那么为什么在了解圣人，在了解对境的时候，跟不是圣人了解对境的时候，了解的对境本身在相上、特征上、作用上的理解有没有差别？如果他正确了解那些事物的定义的话，有没有差别？对境上，从对境的相上的显现的理解是没有差别的。圣人跟不是圣人的差别在哪里？有没有现证这些相本身就是空性的，是无自性的？因为在没有曾到达圣位的时候，没有曾经进入见到，真正见到的时候，就是看到的一切的这些现象的时候，都为这些现象它所呈现的这个特质，它的相、它的作用、它的条件，以为这些现象背后的这些特质、条件等等，都由背后有一个实体来构成、来支撑，而这是世间中的世间法中的认识，不是出世间法中的认识。是因为这种认识，以为一切法、一切现象都因为有其它的性质、有其他的作用、有其他的条件，就以为这些现象有一个真实的存在，而因为以为它有一个真实的存在，就被这种看法所执着，这个现象必然是这样，必然是那样，就被它的条件所束缚，被它的形式所束缚然后呢，就脱离了现象的真实，究竟真实是没有自性的，他就脱离了那个真实。一旦脱离那个真实，我们在西洋哲学里面讲的异化的观念就是这样子，就是从那个最真实的东西 alienate 离开了那个真实的东西，真实的状态，离开了那个真实的状态，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它的自性是什么？性质是什么？这是我讲的般若波罗蜜多的性，不是般若波罗蜜多的相。般若波罗蜜多的相有四相：自性般若、闻般若、道般若、果般若，是般若波罗蜜多的相，对不对？显现出来的在现象的四种相，可它的自性是什么？就是空性。但是这个空性要怎么去证成呢？怎么去体悟呢？这就是般若经一直在讲的。般若经就是在讲，我从一个最高的无二智最高的了解一切法是空的，这样子的一个 最纯净的啊的意识的状态里面看出去的所有的一些现象，我都知道它是没有自性的，是空的。是这些现象虽然在现象上表现出有它的相，有它的特征，有它的作用，有它的条件，可是那都是暂时的，那都是在某种条件存在的，而某种条件存在的这个存在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是因为这个条件存在，这个条件它这个条件的存在是背后还有一个条件存在，那你可以无穷追溯，追溯到最后是没有一个绝对的条件来保证它前面那个条件的绝对存在。可是由于我们意识上这个有境意识本身在圆这个境的时候，就会为眼前的这个境所独占，所占满，对不对？而忘记这个境背后也是由条件所构成。那这是一个认识上的最大的困难，因为这是认识上的习惯，所以它才构成最大的困难。因为认识上的这个有境，这个主体，这个意识去看到这个境的时候，他是要去了解这个境是什么的时候，他要先假定这个境本身是实在的，对不对？他去假定这个境是实在的时候，他就以这个境为一个中心，而把非这个境的东西的认识排除在外。也就是他只切了他在认识的时候，他这个有境，他这个意识圆这个境的时候，就圆着他所要的这个境，这个意识所兴趣的那个境的内涵。同样是境，同样是有境，意识圆这个境，每个人圆同样的境所抉择的卷选的都不一样，对不对？他就是依据他自己这个意识所要去认识他的这个想要去认识这个对境，它的主要的性质，而只兴趣在他自己意识所性质兴趣的那个境的某个特质。但是他的意识把他认识到的这个境啊的那些特质，其实只是这个境里面的其中一个特质，对不对？等同于境本身。主观所认识到的这个境的特质，在认识到它的时候，因为排除了这个境之外自己不感兴趣的其他特质，好，而把主观认识到的这个境的特质等同于那个客观的那个认识的那个境本身，而以自己所抉择的这个境的某些特质把它转化成这个境的相或是它的性，而把它从相对化变成绝对化，对不对？因为在这个绝对化的过程，而且在以主体的这个抉择的过程，以主体的抉择过程把它绝对化的过程，其实它离开了这个境，原本也是诸多条件过程的一个暂时所显现一个如幻的存有而已。因为它都在众多的条件因果条件的链中，就像流过你脚站在一个河流上，流过你脚下的水都有水，你在那个一个瞬间刹那最小的时间就把它冻结的时候，好像那个水珠碰到你的脚跟是没有动的，你可以在那刹那说这个水珠碰到了我的皮肤，我的脚跟。可是事实上在真正的时间里面，你是没有办法把刹那冻结的。在真正的时间里面，后续的水珠马上取代了前面的水珠，不断流过你的脚跟。可是你的脚跟的感觉是，就是有水珠流过。你以就有水珠流过的，这样子的刹那刹那的感觉，好像都是一样的。把那个水流过你脚中的水，事实上是诸多不同的水珠概念化成为一个叫做水的性质，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惯常性的认识。那是因为我们在认识上对于我们的对境 把他从这个镜背后他应有的他存在的种种的相对的脉络跟客观条件里面，我们只卷取卷择我们要的某一部分的东西，把它等同于它的背后的整个复杂的因果的综合条件的综合的东西。所以呢，这样子就构成了、我们对于事物的认识的一个惯常的形态、在这个惯常的形态呢，在没有办法了解我们的对境本身呢，其实是缘起的，不是独立的，不是自我存在的。可是为什么在你在用你的意识去对它的时候，它好像变成自我存在？因为你的认识只有在那刹那里面存有，在那刹那的时候，它的确作为一个对境，是在那个刹那之间，它真的是好像一个单独的事物存在在那里。可是回到这个物本身的时候，这个刹那是依前个时刻存在，对不对？现有的刹那依前个刹那存在，前个刹那依前个刹那存在。这个东西在那被做好以后，被我所用的时候，我像用的时候，只有用的时候看到的是它。在它被做好之前，它的材料的东西、构成的东西，在制作的过程里面，对我而言，我的意识在理解它、认识它的时候，我就不在乎它被做成的之前的条件跟它原本的形态跟性质是什么。对，那你有新的条件进来啊，你看你镜变了，相续是心王相续，心王心的这个意识的作用作为一个感受的主体、它是依前个意识、原前个意识，依前个意识、而能够继续的、它的意识的内容是这样子的、传递下去，叫做相续。但是心王本身是相续的，因为它的作为主体的记忆、能动着、这个有境是相续，可是境是不同的，因为境不同的，你原本快乐会变成痛苦，一定是你的缘的境不同的，对不对？你心相续的是这个感受的这个主体、作为这个前面快乐的到新的境进来了，认识到新的境的不快乐的境的那个同样的五蕴呢、的那个主体的那个意识是相续的，不是别人另一个主体的跑到另外一个主体去了。他讲的相续是这个、那他的相续是尤其透过记忆的作用、透过业力的作用、你的意识本身会把前面在缘其他境 的那些意识的内涵转成记忆，这些记忆会在下个时刻这个意识心王去缘其他的境的时候，它不会忘失，或是完这些过去的境不会完全消失。可是你所执取的境只有同一个意识本身，它才有连续性，是，对，这个就是连续的，因为它有我们后来会讲到阿赖耶、八识、第八是阿赖耶，它有一个储存的功能、像种子一样储存在那里，储存以后它就有一种 potential 潜在的力量在那里、它这个所谓的储存就是储存这些记忆中的种种潜在的、作用，它不能独存啊，对对对，在中阴身的时候就没有色身啊，它的色就是那种维系色，我们讲的那个气、所形成的，不是那个粗糙的物质的那个色啊，那就是维系色的。如果讲它一样有五蕴啊，色受想识，可是那色是维系色啊，就像色界的色是维系色啊，是精致色啊，那一样有五蕴啊，但无色界没有了。它其实，所以这就是很妙哦，讲到这个就是在佛法里面解释一个、我们讲的无色界、是说过去的这个在无色界以下的这些众生，他意识的表现必须要透过色作为 basis， 物质作为 basis 来表现、 到无色界是这个思想这个事的内容，不需要透过物质的或是物质的 basis 去表现，但是无色界的意识本身还是有一种不可见的能量构成这个意识本身，这意识跟能量就等同了。我觉得我能够理性的理解释就把它这样解释了。那你说无色界是没有粗糙的物质，但是它有能量，因为思想本身是能量，但思想的能量是抽象的。那今天是在色界无色界，不，色界异界都是要依据这个物质的 basis 这个基础来显现这个思想的能量。那无色界是不需要借着物质的媒介，那个思想本身就可以表现它自己，就可以产生它的作用，就是由它自己能量自身。思想本身是有能量的，好，那能量是不是一定是物质？当然这是一个争论啊，我在想，好，光是不是一个物质？波是不是一个物质？我觉得这是物理学里面要去争论的东西。那物质的定义是什么？是对空间的占有的时候，如果是对空间的占有，形构了对空间的阻碍，占有它而形成对这个空间阻碍，不让其他东西去容受，去穿过的时候，我们一般讲物质。是可以这样物质。光呢？不会，这个光穿透过不会占有这个空间。这个波传动经过不会占有这个空间，它容受其他的东西。可是它是能量但是它不是我们讲的粗物质。所以我们讲的是占据空间的这些东西叫应该是物质，讲的就是这种粗物质。可是这些光跟波本身在现象上没有本体。可是它有作用，对不对？光跟波没有本体啊，没有像我们讲物质的本体，但是它有作用啊。你看光是什么？火燃烧能量散发出来的某种形式。它燃烧它的，如果说它的 origin 根源是火，可是那火燃烧出来某种这个能量的形式它被创造出来以后，它就不需要火了，它就开始在宇宙空间中 travel 了，但是它的能量还是有限的，强跟弱是有限的，是有强跟弱的差别。所以强的光，能量强的话，它可以这个超过这个比较远的空间，比较短就是超越比这个比较短的空间呢，因为它有成住坏功，有那个魅不断在消减的那个功能嘛。所以呢，其实魅这个概念很好。我们一般看事物都是单向的，就是没有看到，就是说当一个东西它在往前跑的时候，光在往前跑的时候，好，我们只看到前进，但是相对来讲它的能量在消失，它也准备是在停止。好了，讲到这里就很容易要讲心经的空的观念，就很容易了，就很容易了。因为这时候你所心里面，如果你有波罗蜜多的这样之物，你圆的那个境，你不会开始只是因自己有限的认识就把你圆的那个境认为是绝对是这个样子，你会回归到那个境本身的特质、内容、条件，也就是那个境的真实，客观的那个境的真实，也就是那个物自身真正的东西是什么。你的认识其实是为自己而认识，这是没有错的，所有的认识都是为自己而认识。可是为自己而认识的过的性质里面有两种，一种是以自己的我见有限的见解去认识它，就认为自己的认识变成是客观的，是绝对的。一种是为了要发现真正的真实，最究竟真实的认识，这就是两种差别。为了最究竟真实的认识，也是为了也由自身产生出来的认识，但它不会为自身有限的经验所局限，因为它求的是一种超越自身的认识，而去认识到那个对境的真实。那你为什么会有那种执着呢？一种以为自己有限的经验就是成为一切的执着， 一切最终真理保证的那种执着。我们可以这样讲哦，其实在佛法里面把这种状态视为它是 innate 天生自然的。那这种天生自然的以为自己的认识，好，就是这个绝对的哦，或是就是自己认为就是最对的，不要讲它绝对的，就是最对的，好，是因为我们背后好这个有境认识的主体好对自身有一种爱执，好，这种爱执是更是也是一种很深的很一种天性，一种最顽固的这种习气。那这种习气讲到最后，也就是我前几次有讲的那个 prajna 哈，在认识时候从自身出发，从自身的经验出发的这个基础，是在所有认识的基础都是这样子的。可是它是因为加上爱自己，才使得从自身的认识的出发的为基础的这个基础变成唯一的基础，对不对？你会认为自己最对的，自己经历的一定是最好的，背后还有一个很深的爱自己，以为自己的还是最好，那个爱自己还是以自己最好的，好，把自己 single out 出来，从众多之中 single out 出来的那种很本然的这个习性。这种习性不用人家教，好，不是爸妈教你的，也不是老师教你的，也不用这个什么伟大的科学哲学教你的，那是众生 innate 内在具生的习性。对，这就是具生我执。这个具生的我执跟我们现在要从心经里面要讲的我见的我执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我见的我执是在印度当时好，佛陀时代的大梵的那个婆罗门教梵天的阿达玛布拉玛的那个常我，我见的我执，好，是以为好这个好我的存有，是因为有一个背后有一个常我的这个见解，好，来过程我见的我见执，好，但是具生我执是不需要好。了解有阿达玛有一个常我、哦、就能够有办法，就自动有办法、哦、就会认为自己的经历自己的经验是判断真理最好的标准。他纵使没有阿达，你看我讲一个最好的例子就好了，对不对？非洲的这些我们讲、哦、没有读过这个印度的这些什么梵这个婆罗门的这个大梵这个哦，或是这个阿达玛好常我思想的人一样啊，做什么都是以自己为先呢、啊，对不对？讲什么都是我认为我讲的是对啊，对不对？不过是印度的这个阿达玛好很我的思想，会给具生我执的这个习性倾向，给他一个见上的见解上的一个基础，让这个具生我执更坚固。更好像正当，而在这样的一个共同的社会的这样也具有很我思想的基础上、哦、这个社会开展出一个对我个人生命的最终的性质的状态可以一个文化的定义、哦、那我执见的如果是从像还我的还跟我的这个思想印度婆罗门思想来的这个我执见是文化的，是整个社会的后塑造性的、哦、一种强化的一种我执，它是一个集体的文化里面产生出来对于我、哦、自身生命最终的存有的性质是什么的一种集体性的思想的界定，那不同于具生我执。你不会有那种系统里面有很我见的那个我见执，但是你还是会有具生我执。那这时候很我见的我见执，在别的基督教的系统就为独一无二的神，好、哦，所替代。 独一无二的神就是最高的本体所替代。我们在中国的思想里面为什么所替代？没有没有，中国思想没有上帝。对，在其实齁、哦、在这个儒家的思想里面齁、哦、其实追究到根本就是祖先齁、哦、人伦的东西齁、哦、其实是一个家庭的生活的那种人间的这种关系，它就是最高的齁、哦、是祖先。那么天子是把祖先崇拜给予这个形上化，齁、哦、我们讲的哦，就是天人的、哦、我们讲说后来我们的皇帝代表天子齁、哦、老天爷齁、哦、他还是一个创造主、造物主的思想的另外一种形式，对不对？对，这就是分别我执了。这就是后世齁、哦、从人出生以后，透过文化上的分别之后，在文化上齁、哦、建构出一个齁、哦、什么是最终的真实的那个东西的我执了。这个常我就是说这个我的存有、哦、我自身的这样一个生生世世在轮回中的有不同的色身、哦、在依婆罗门的思想种姓制度、哦、它背后有一个类似这样不变的灵魂的东西，生生世世受生肉体形态会不同， 出生在哪个家庭会不同，但是那个背后的这么多不同肉体出现在不同的世世一生一世中不同家庭的背后，有一个实质不变的、哦、一个叫阿达玛常我，这个常我就像灵魂不变灵魂的东西来贯穿在不同的轮回不同生世不同生不同世里面、哦、都有这个不变的东西、哦、来这个主导。那在不同的生命里面出生只是去 acquire 得到一个不同的肉身而已，这个都是，所以这样子的话，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轮，这个恒我在轮回，就像恒常不变的我才有轮回啊。这样一个生命的在现象中的这一世已经死亡了，但是只是死亡是肉身的死亡而已，好、哦，他的灵魂没有死亡，他真正恒常的那个我没有死亡。这个我是什么？这个我不是你现在我你跟我讲的主体的我，是。什么有没有什么主体？如果以佛法来讲，人五蕴所构成，这个五蕴是什么？就是一种组合嘛，色受想行识的形式的组合嘛。这个组合是组合了，一旦组合了，五个东西都构成了，就才叫一个人嘛。这个五个东西离散了，就不叫人了嘛，对不对？人只是这五个蕴五种小集合的大集合而已嘛，对不对？好、哦。那在佛法的思想里面，这人的这个大集合是五个小集合的集合，所以这个集合一散掉，这个大集合就没有了，就没有办法再真正永远不断的相续下去了。但是呢，在恒我的思想里面，色受想行都散掉，是、哦、作为恒久不变的那个贯穿轮回的那个意识，这个是不变的。所以我们讲的常我在轮回中流转的这个我，指的是这个恒久，就是说在一生一世不断轮回中、哦、那个意识的那个内涵、哦、它是恒常的，它可以恒常的，它不会因为色蕴的消失肉身的消失它就跟着就消失，而且是这个东西是更 fundamental 基础的哦、这个是有本体性的位置的，你其他的肉体都不重要、哦、这个讲用一个比喻，我们现在一个 program 对不对，一片磁片，那个磁片里面的那个方那个程式、哦、就像这个是一样，它呢可以放到不同的电脑里面、哦、这个电脑就是色，对不对？所以这个电脑坏掉了没有关系，我磁片里面还存在这个东西，不会因为电脑坏掉它就跟着坏掉的。那这表示什么？这个是不依赖不完全依赖于这个色，那如果完全依赖于这个色，是属于这个色的内容跟范围的话，色一毁灭它就跟着毁灭啊，应该是这样啊。 所以呢，你在现象上看到的色都是什么？变化的，变坏的，无常的，对不对？但是这个事在常我的思想里面构成什么实体？在色变化了，再怎么变化，不受色的变化的影响，依然恒常的以实体的形态存在下去。不是，它需要条件，它需要聚合，好，但是它的条件跟聚合本身是可以靠它自身，构成它自身存有的条件，或是说它对灵魂已经没有办法再进行更超见性的解释了。所以你看呢，灵魂是自主的，对不对？是不受其他条件限制的，对不对？那我们在看这个我的时候呢，如果你想你现在小时候的你，刚出生的十岁的二十岁的三十岁的，你把时间拉起来都不同的点，你现在这个你跟你出生的你一不一样？可是你为什么说我一岁的时候？对啊，明明不一样啊，在色的表现上是不一样啊，但是你会用我啊，我一岁的时候啊，用这个我去贯穿了那个之前已经在色蕴上不是跟一岁一样的这样子一个色身一样，才把用这个我去把它贯穿到现在来啊。这就是我的思想。所以我们讲我的时候已经预设有一个常我，对不对？对，我们内心却知道我是有变化的。这句话非常的有趣哦，其实这就是我们常想的。好，我们先把我们去掉。其实我们是跟着我一样的人，叫做我们，好，是我的复数。所谓复数是什么？你把它自己 copy， 好，我们真的是我们吗？你跟我一样吗？
有一样，有不一样。
哎，对，所以这个我们一定在一个类的概念。我以前一直在讲哦，如果用一个类的概念相较于他们其他差异的时候，你是在一个类的概念里面把我跟你相同的那一部分来贯穿，叫做我们。以个别性来讲，绝对不能说你是我，你要常讲你又不是我，怎么了解我，对不对？这时候讲的是个体的差别，在讲我们都是什么的时候，对不对？你这时候是在把多呢等于一，对不对？哦，多呢本来是异的，多里面有异跟同的，好，你取异的时候你就说你不是我，你怎么会知道我？好，你取同的时候你就说我们都是这样想的，对不对？所以呢，这时候呢，你如果是取同的时候，我们呢其实是一个单位集合成一个单位，对不对？如果呢你用意的时候，你就把我们的其他人排除成、哦、不同的单位。好，这是你所缘的境，缘我们缘意的时候，缘同的时候，你选起的这个境里面，你的内心，你的意识对那个境里面某一个性或是某一个相只在乎它的时候，你把其他的跟这个性相不相关的通通排除忽略，这时候你讲的我们，我跟你有没有真正回到以我们这个集合的那个对境的那个真正客观的存有的条件？有没有？唯有是因为你从你主体出发去拣选你这个对境里面你只要的某一个性质而已。所以你会爱一个人的时候跟恨那个人的时候，
同一个人你这么爱他，同一个人你这么恨，同一个人你这么恨他，就以我们自己的配偶来讲好了，这个为什么会发生呢？他已经不是同一人吗？对，那个知都是同一个人，是我爱的时候一起生，我恨的时候一起死。哎，可是我们用语言哲学的吊诡，我爱一起生，我恨一起死的，我好像都是单一的。